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坦弟兄1958年2月14日星期五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特雷阿特所传讲的信息 Jesus Christ the same yesterday, today and forever 翻译而成，录音编号580214。那我期待这个聚会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期待在印第安纳州与这些亲爱的人们见面。那今晚在来的路上我就在想，这大概是我第四次在印第安纳州的聚会了。那第四次的聚会我想是在印第安纳普勒斯，然后在埃文斯维尔，那哈蒙德，那还有这里，那还有南本德。如果是在印第安纳州有五次聚会的话，那让大家你们知道我是从印第安纳州来的。那杰逊维尔这个小城市，那就在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的对面。那当关于过来这件事，那我已经权衡了一段时间，我收到了来自自己的信，收到了沃泽弟兄的信，那罗伊威姆斯弟兄给我打来了电话，应该是我给他打的电话。那竭诚推荐沃泽弟兄还有这里的聚会，那今晚能够来到这里与所有这些在讲台上的好弟兄，也就是聚会的赞助者们在一起，那绝对是一份的荣幸。今晚来的时候我跟贝利说，那我们从年初开始的这五次聚会中，我们都给这些城市带来了暴风雪。第一次是在芝加哥，那接着是滑铁卢，那南本德，那还有这里。那我们每一次都遇到了暴风雪，所以我希望那状况不会变糟糕。他告诉我相信我的弟兄的女儿那今天受伤了，那我相信是出了交通事故。梁山的主刚刚让我们避开了一场可怕的事故。那我们上山的时候，有一个门诺派的弟兄沿着山路的一侧那驾着马车，然后有辆卡车肯定是觉得不耐烦了，那直接转了过来，就在那时那他正好看见闭着脸，我们就在他后面。那所以因着神恩典，我们其实在他撞过来车开到了路边，那司机一定是喝醉了酒什么的。那你知道敌人总是试图打乱一切那神想要那神要做的事儿。神并不试图做任何的事情，这只是做事儿。但这恰恰让仇敌如此的愤怒，也觉得他像头吼叫的狮子一样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但是我们的天父知道万事，他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在这个周末，我相信那这将是我们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那在这里我们围绕着神的道与神的子民交通。那我们很想来做这样一个小小的宣告，我们不是作为医治者来医治人的，我们是作为你们的弟兄来为你祷告的。那这也是一句小格言。那我通常会说我来是为了给神的孩子、医生的病人、我的朋友祷告的。神是医治者，医治是一件过去式的东西，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人有医治的能力。那尽管在圣经中医治的恩赐可以通过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被使用，那就是说一个有医治恩赐的人就像一个有传道恩赐的人一样，那个圣经来讲解的人那可以把圣经讲解得很清楚，让人听得到就有信心。那这个就是接受神任何东西的原本和最初的方式，就是接受他的道。那我想到那圣经里的雅鲁，他说你的按手在我女儿身上他就必活了。但罗马的百夫长那外邦人他说你在我舍下我不配，只要你说话。那耶稣很欣赏那个，那我也很喜爱那个。那因为那个罗马人意识到 耶稣把所有的疾病都控制在他的手下。那瞧，只要你说话，我的仆人就必活了。那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方式。那基督徒们，那去仰慕，去作为伟大英勇的战士站起来，面对冲突。使我们的天父说，我有一个让我感到骄傲的孩子。那你知道神确实是这么看待我们的，因为那你知道他说大卫是一个合他心意的人，那我们也想成为这样的人，追随他的心意。那大多数传讲神医治的传道人，那通常我所见过的都是这道的伟大的教师，那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是有大能的信心，那只是把手按在人身上，那喊叫一声，那就是仇敌离开了他们，那这叫做信心，这是信心的恩赐。那他们相信他们会得着他们所求的，这就是他们以那种的方式能够抓住他的原因。那我很佩服这样的人，那像奥罗罗伯茨、威艾伦这样的人，那还有许多施工场上的人，他们有很大的那属灵服事的恩赐，能在信心中来运行。那主耶稣因着他的恩典让我有了一点卑微的恩赐，那我不是什么传道人，那如果你们有认识我，你们知道的，但是我的恩赐是通过异象去看见。那在圣经里我们被教导说，恩赐和选召是与悔改无关的，那不是说你是那位神给了你一点恩赐，恩赐并不使你与别人有什么不同，也只是人而已，被他的恩典拯救的罪人，我们能那成为的就是这些。但是神在教会里边设立了一些的职分，那首先是使徒或者说宣教士，那这两个是同一个词，那意思是奉差遣的人。那那些人为什么想被称为宣教士不是使徒，我不知道，但那是同一个词，奉差遣的人。使徒、先知、教师、传福音的牧师，神在教会里安排了这些的职分，那这就是他在施工方面给教会的恩赐。那在每个地方教会里，那都有九种属灵的恩赐提供给人们。那这就是你们所知道的那哥林多前书12章，那有关说方言、翻方言、那预言的恩赐，还有那智慧、知识等等。那那些施工的恩赐，那或者说那些给教会的恩赐，就是那基督身体的每一个肢体在任何时候都会顺服这些恩赐中的任何一种，那神赐下了他们并通过他教会的肢体来运行，那他们都是为了一个目的一起的同工，就是为了使基督的身体更加完全，这是我们今晚在这的目的。那为了那让他有井然有序，或者说准备好迎接我们可称颂的救主耶稣基督即将到来的前线，我们全心的相信耶稣基督很快就会从空中降临，在这一个教会回家。那教会就是余下那些爱他并遵守神诫命的人。那我们相信我们现在正生活在这样的日子，那就是人造卫星在空中，那现在的那巴别塔，那正在建造那他们飞向月球等地方的日子。那我们相信耶稣很快就要来了，而且时候比我们想象的更近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今晚和我亲爱的朋友们，这讲台上的传道人们，那还有在座的其他会众们在这里的原因。那我就是要把这小小的聚会那夹在这里面，那努力尽我一切所知的把神在这个时代所拥有的来带给你们，那而且把我的施工和这些地区的施工放在一起，那并不是那让这个施工显得不同，那这么做是要把耶稣基督放大到所有的传道人和他们的教会中，那这个才是目的，那这是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一点。那找到了有同样宝贵信心的弟兄们，那这真的是我的心激动，因为那晚上要来了，那影子已经降了下来，那天色已经很晚了。那如果主允许的话，那在他来之前，那我想找个时间再回到这里 举行一个长一点时间的聚会。我来到你们的城市大约三个小时或者更长一点，那我所遇见的人都是可爱善良的人，我喜爱这点。那在我们住的地方人们都非常的好，我们今天下午那在这里一个小的地方吃饭不能说是小的地方的，是个很好的大的地方。那那位女士都不让我们付钱，她说你是我的客人。那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受过这样的待遇，所以那非常好，那我肯定很感谢这种美好的款待。我今晚来到讲台上跟这些美好的人们握手，那他们都有美好的灵，他们那相信神会通过这场聚会让我们现在还有接下来的这几天里那共同享有一次伟大的聚集。愿他应允，这是我的祷告。那请再次的记住，我想确认一下，那人们开始陆续的进来，那雪暴风雪那么大到能够阻碍我们的会众。那记住，那我说的那医治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那在这儿的每一个人自基督受死以后已经得了医治有1900年了，瞧，那唯一的那这里的每一个罪人也都被拯救了如此之久。但除非你接受他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否则这对你就没有用处。瞧，他受死的时候就解决了罪的问题，他受死的时候就解决了疾病的问题，但是是我们每个人的信心那对他的这个祝福，那使他救赎我们，把我们带出这世界来接受这份祝福。那或者说也许那我可以这么说，这是我们个人对他为我们已经做成之事的信心。当我们接受了这个，我们在相信的那一刻就得了医治。那今晚我站在这里说，耶稣基督1900年前就医治了你们每一个人，因他受了鞭伤你们得了医治。现在那我还要再说一点，那圣经里没有任何的祝福是不经过你预先承认就能得到的。他说他是为我们的承认做了大祭司的。希伯来书第三章说我们的承认，那宣告和承认是同一个词儿。那如果他是为我们的承认做了大祭司了，那么他就坐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的承认代求。你相信吗？肯定的。那他是什么？作为一个大祭司，他带着了自己的血在父的面前根据我们所承认的而采取行动。我们承认他所做过的事，他就站在父的面前使我们所承认的事情成就。那我们可以来到祭坛前，那你可以整夜的祷告，那回去禁食10天再回来祷告。那我们可能哭泣，那这些我都相信，这些都是好的，但我们可能做了所有这一切而却仍然不能够得救，直到我们心里能相信基督已经替我们死了，我们算自己是个罪人，但接受他的义。当我们这么做接受他的时候，他就站在天父的面前是所承认的成就。就是这样，那同样的事，因他受着鞭伤我们得了医治。那承认是什么意思？承认的意思是说同样的话，那不要说任何相反的话，而是说他所说的，然后我们就会成为亚伯拉罕的儿女。当神说了什么，我们就可以称那无有的如同有的一般。亚伯拉罕在得知了应许之前已经100岁了，但在这25年中无论花了多少时间，亚伯拉罕都弃绝一切跟神的道相反的东西，不管环境看起来怎么样，他都忍耐着如同看见的看不见的主。他称那无有的如同有了一般，那撒拉的子宫软弱如同已死，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神赐给了应许的时候他75岁，等他快要到100岁了孩子还没有来，但他的信心非但没有软弱，反而一直越来越刚强，强过了那神机，并且承认自己不知道别的。他已经为孩子准备好了一切，这么等了25年越发的刚强，因为神这么说了。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女，如果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儿女，亚伯拉罕的信心就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把任何与神的道相违背的事情都称作为无有，我们就会相信神所说的。那在我们打开他的道之前，只是作为一种的劝诫，那在我们为别人祷告之前，让我们低头一会儿。 永恒可称颂的神啊。那些在各样的时间以各种的方式借着众先知向父辈们说话，就在这末世借着你的爱子主耶稣向我们说话。我们多么的喜爱聚集在属天的地方，奉他的名一同聚集。他应许他将在这地方与我们相见，并在这里围绕他的道与我们交通，说明他的灵运行在我们里面，并在我们的生命中给我们高，来为永生神的道做见证。我们可称颂的父啊，今晚是赦免我们做过说过甚至想过的任何违背你旨意的事情。主神啊，求你用你儿子的血洗净我们，因为我们谦卑地承认自己的过错。今晚求你将那应许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看到外邦的日子即将结束，那值得称颂的主耶稣即将到来。我们求你在我们学习这道时使我们的心洁净，将这道赐给我们，用道清洁的活水洗净我们头脑中一切的不信，从我们中间除去任何的阴影。主神啊，让我们今晚在你眼中蒙恩。我们祈求那你甚至将这种举行聚会的建筑也分别为圣，让神的天使们那在人们的岗位上，在人们的座位上，在每一个将要坐在这种建筑里的人周围就位。全能的神啊，求你应允，使他们的心被你的同在搅动。祝福在这台上这些服侍的弟兄，以及外面许多可能无法来到台上的人。我们祈求你使你的儿女、你的牧师、羊群的牧人们经历这一个伟大的更新的时刻。愿你的同在如此伟大，能激励他们更加的接近你，使他们有一份新的把握，让他们以伟大的方式来牧养羊群。主啊，求你帮助我，我是你无用的仆人，求你洁净我，脱离一切的污秽，凡在我生命里不符合你对我旨意的，神呢，求你把它除掉，并且让你的灵在我们所有人里面运行。等我们今晚离开这里，那各自行路去往不同的地方时，愿我们能够像那些从以马忤斯来的人一样说，在路上他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在里面燃烧吗？今晚我们要为沃德弟兄的女儿祈求，他本来要来聚会见到他的爸爸妈妈。我们是如此努力的让我们的孩子们那进到学校里，但是在路上要来听你能医治病人的恩典的福音时，仇敌使他撞了车，那或以某种的方式的被摔到了车上受了伤，他可能就躺在某处的床上在等待着。哦，让神伟大的怜悯还有他的同在在这一刻遮盖着孩子。我们对仇敌说，把你的手从那孩子身上挪开，愿主耶稣的慈爱祝福他，让他免受伤害。父啊，求你应允， 愿他能很快的回家，痊愈，健康，成为神恩典的见证。主啊，求你医治其他正在等待的人，因为我们是奉耶稣的名求，阿们。那今晚在主的道中，那我就想那读一点熟悉的经文，然后就讲一会儿，因为那我知道你们很多人可能要开很远的路，而且路很湿滑。那但我明天要请你们打电话，那把生病的人还有你们的邻居都叫来，那这样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把那些罪人朋友也都叫过来，那每个人我们都欢迎。那罪人也没有关系，那这里是他们应该在的地方。现在我想读约翰福音12章20节。那时上来过节敬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他们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那这段经文我读过很多遍，但是每读一次它都让我的心颤抖。神的道就像神自己一样的永恒，神是他道的一部分，我还有我所说的话是一样的，你和你所说的话是一样的，神也不能够高过他自己的话。那从古至今，当人们读到这些话语的时候，这都会激动他们的心。那么作为那一个主题啊，或者应该说作为一个题目，那因为本次大会的主题是基于希伯来书13章8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想从这个地方讲起，为什么我们不能见到他呢？那我想这些来过节的希腊人很好的表达了今晚这些会众的感受，每一个听到过耶稣基督这个美好名字的人都渴望见到他。我发自内心的期待见到他。那我生命的动机以及我最大的目标，就是有一天我能面对面的见到他，那单单的触摸他，那就值得一千个一生的聚会了。而且他们的生命也充满了挣扎，只想见到他。那这三个希腊人上来之后，那他们的愿望是要见到他。那你注意到了吗？他们向他的一个朋友请求去见他。这可能就是你们每一个基督徒见到主耶稣的方式，就是透过一个朋友，一个牧师，或者是传道人，传福音的人，或某个人通过传讲主耶稣的道把你介绍给主耶稣。前段时间我在我住的河边，那听到一个小故事，在河那里，那有一个小家伙，那每天早上，那每个星期的早上，那都去主日学，那是个很热心的小家伙，而且他经常在河边玩。那没有人能够去到一个地方，那看着树，却不知道神住在那个树丛中。那你们知道，那曾经有一个关于那树丛的伟大的故事，那摩西在树丛中看见了火中的天使。但你们知道吗？那你们看着任何的树丛 都不会看不到神。那小树丛里边有什么智慧？难道冬天来临的时候，它会让树里的树浆那往下流到树根里，在那里储存到春天，然后再让它升起来？那把水放在棍子上，那看看有没有智慧使水那跑进地里，再把水带回到棍子上。神在每一个灌木丛中，神在每一朵花里，那只要看，你在每一个地方都可以看到它，它是美好的。那这样我们就都能够看到它。那有一天，这个小家伙对他的妈妈说，那妈妈说，哦，现在对着妈妈说，妈妈，有人能见到什么？他说，你去问牧师吧。他说，问过我主学的老师，他让我来问你。那他说，那现在你说，那去问牧师吧。那所以，那他就问牧师，牧师说，当然不行了，孩子，没有人可以看见神。那有一天，他和一个老渔夫在河边，在回来的路上遇到了一场暴风雨，那树叶都被洗净了，那暴风雨洗净了树叶上的灰尘，然后呢，那一点点的涟漪，等到河水回到正常的状态时，那就船夫知道，那小小的浪花在船桨上跳跃的节奏。那在划船的时候，那老人家一直在越过他的肩膀往外看。那过了一会儿，坐在小船船尾的小男孩，那发现老人家的胡子淌下了大滴的泪水，那从眼睛里边滴落的泪水。那小家伙变得很兴奋，他说，先生，那你在看什么？他说，那道彩虹。那小家伙说，我要问你一个似乎没有人能够回答我的问题，有人能见到什么？哦，这样那个老渔夫再忍不下去了，他把船桨拉到腿上，他伸手抱过小家伙，他说，神祝福你，我的小家伙，40年来我看到的一切都是神，神在你里面如此之多，你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到他。这就是我们找到神的方法，就是有他在里面往外看。那这些希腊人想要寻找，想看见耶稣是什么样的，我想在1900年后，文贝教导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我们那做了何等的牺牲去建立教会，那派遣宣教士去到施工场上，那这种艰难的时候你们年轻人不记得了，但是我们这些年长的人记得。那在大萧条的时候，那我们那几个人中间，那只能够那掰一块面包，那挣扎着坚持下去。那这些都是什么呢？难道这只是一种哲学吗？那如果只是一种哲学，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能产生同样多的哲学，那是心理学吗？那佛教和基督教可以产生同样多的心理学。哦，那他们啊大叫大跳，那他们那三教徒那让碎片穿过他们的手指拔出来却不流血，那我长矛穿过他们的下巴，我见过他们拿着一把剑，那和水上剑从他们身上刺过去，从后背捅出来，然后在那种狂热的状态下那把水倒进去啊等等。那所以我们看到任何宗教都能够产生出心理学，那都可以产生哲学，但圣经说基督复活了并且他永远活着，这不是一种哲学。那尽管它也是一种哲学，但是这种哲学是唯一的一种哲学，也是唯一的一种宗教，是可以被证明是真理的。所以你们不用担心什么，那所有人都应该欢喜快乐，因为我们的神活着， 但今天和他曾经活着的时候一样，他所有的能力那还有事物都是一样的充足，就像以前一样心甘情愿的给予。哦，那我们知道了这一点该是多么的高兴才是。那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那我说如果这个词儿，那不是要亵渎，只是为了说明一点。那如果他从死里复活了，而且现在还活着，那圣经宣告说他是一样的，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他是一样的，他就在原则上是一样的，在能力上是一样的，那在表现上是一样的，他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有一个肉身，他的肉身在父宝座的右边为我们的承认代求。那任何他为之而死的，他的赎罪祭所呼召的任何的属性都是我们个人的财产，每个信徒都可以接受承认它是一件完成的工作并接受它。你真伟大，何等的伟大。那在今天的基督教会里，似乎基督教会最大的障碍就是恐惧，那只是一种试试看。基督教那不是试试看，而是知道这是一个真实的东西。那在我们可称颂的救主离世之前，那我相信他在约翰福音15章说过，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那葡萄树不结果子，枝子才结果子，但除非枝子长在葡萄树上，否则无法结果子。那你们通过看着结什么样的果子就能知道那是什么树。如果我们今天自称基督徒，却结不出我们主耶稣的事工来，就是他在约翰福音14章7节所说的，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那么如果这个教会结不出葡萄树的果子，结不出同一棵葡萄树的同一种果子，那我们就是连接到了另一种的树上，那就像以利亚时代的野瓜一样。那我们可以组建教会，那很好，那我们可以组建执事会，很好，我们可以建立好的教堂，很好，我们可以有学问高深的男女，非常好，但这仍然不是他所说的。他说你们往全世界去传福音，那保罗说福音并不独在乎言语，而是借着大能和彰显，或者说圣灵的彰显。那作为一个活着的复活的神，在这身体的众肢体当中来运行。那如果那是南瓜藤，它就会结出南瓜，如果是西瓜藤就会结西瓜，那如果是葡萄树就会结葡萄，如果那是基督徒的树，那基督在教会里，他就会激发在里面的枝子结出他在地上是同样的果子来。那这就宣告了他是一样的，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那我们先回顾一下我们主的一生。那据我所知，圣经里边只有一个地方要求我们去争辩的，那就是在犹大书里，那要为从前一次交付众圣徒的那个信心竭力的争辩。那不是一个信心，而是那个信心。那在一群混杂的会众里，那么会说，那彼得公会教会说啊，是的，我们为那个信心争辩。金星会说是的，五旬节派说是的，那神的会说是的，拿撒勒派说是的，我相信这点。但我相信那教会，那现在那已经如此的成熟，那要回到它原本的样式了，就像一粒玉米，但在田里边长出来的时候它是个小嫩芽，那像那小粗的叶子，那它是玉米，那渐渐的玉米长高了一点， 要抽穗了。那穗子回过头来说，叶子对我来说你没有用了，我是穗子，我不一样了。那这也许就是第一根枝子，那么称之为第四的改教，那路德的改教，那路德派。但当卫斯理派带着他们的父亲来到的时候，那他们说不再需要你们路德派了。但你知道吗，是叶子上的生命造就了穗子。那若不使用那叶子，他就无法走得更远。那一边正特种的花粉，那自己走落到叶子里，然后在那里那生出一个小玉米，那渐渐的那个玉米棒就出来了，那上面有籽粒，那是五旬节。那恢复的人次回到了教会里，那玉米棒不能回头说，嘿穗子，我不需要你了，也不需要叶子了。那因为他是从叶子和穗子来的，他什么？他就是神的教会，里面的一切都进一步的成熟了。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些的东西，那就是玉米穗儿在成熟，那是玉米穗儿在结束的时候了。那我知道我们这个玉米穗上有很多的霉菌，但还是一根同样的玉米穗儿，没错，我们有很多的进进出出各种的主意，但神会在这些日子里把这些都剔除掉，才将在某天有一个完美的玉米穗儿。在五旬节降下的同一个圣灵正在带来这一切。那现在我们在这棵葡萄树刚开始的时候来检查它。那现在我们再回头看，那通常那在聚会的时候应该是先有三个晚上的教导，那才会有一次祷告的队列。因为很多时候，那尤其是那像今天，人们在过去的40年里也许没有被教导过神的那这种席卷全世界的伟大的运动里深层的东西，那他们可能那理解的不对，那他们来可能只是为了批评些什么，那或者可能不是想要批评，但是只是那不理解神的话。所以你可以想象圣灵要在一个晚上那把这些的压进人们的心里边去，这是一个多么艰巨的工作。那注意，那我们现在翻开我今晚读的是约翰福音，那让我们回过头去来看看那昨天的耶稣是什么。如果我们能够找出耶稣昨天是什么，我们就会对今天的耶稣有一个好的概念了。如果能够找出他曾经如何显明自己，让人们确定的知道那就是他，那弥赛亚，那么他今天应该做同样的事情，如果他是一样的话。那我们在约翰福音里边这里发现，那起初神那让基督那成为了自己的居所，那神在基督里使世界与自己和好，我们都相信这点。神居住在肉身中，那在他里面有神性一切的丰满，但当他遇见魔鬼时，他从未尝试使用他任何的能力。那诚然父已经告诉了他一切的事，但他从来没有使用的能力，他用的是父所书写的道，他从来没有用过自己的能力，而是用神的道。他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神口里边所出的每一句话，是从神口中所出来的话，只要他以父的道打败了魔鬼。那现在那让我这么说，神的道会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击败魔鬼，那他必打败魔鬼，那对神任何应许的正确心态都会使他应验。如果你能以神所写出的方式去看待他的话，并在心里接受他，神就会使这话成为生命。那几天前有人对我说，他说伯南先生，你的意思是说，那在我想完强盛的自信，然后天上的人造卫星啊等等之后， 他说你的意思是说你相信这个世界会被毁灭吗？怎么可能呢？我说这同样的道，说它有就有，说它没有就没有，这是神的道在这么说的。让我们注意耶稣所做的事儿，然后他所活出的生命，让我们看看今晚能不能够找到他。那注意，我们发现在他开始呼召他的门徒时，有一个名叫西门的归信，他是一个渔夫，圣经说他是没有学问无知的人，但神呼召这样的人岂不奇怪吗？神寻找的是他可以使用和通过他来做工的心。那当这个渔夫还有他的兄弟安德烈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在圣经里边发现了一件很惊人的事情。那因为时间完了，我就不花时间来读了，你们回去读约翰福音第一章。那我们发现当西门来到主耶稣面前时，耶稣说出了他是谁，那说出他父亲叫什么名字，那圣经上是这么说的，你是约拿的儿子西门，耶稣要给他取名为彼得，意思是小石头。我想知道那人见到一个陌生的人告诉他这样的事情是什么样的感觉。那当时有个人站在旁边名叫菲利，他来自伯塞大，就是西门彼得所住的同一座城。他看见这事发生，那就绕过山去，他找到他一个名叫拿但业的朋友。那拿但业那是犹太教会中一个非常坚定正统的信徒。那当他找到这个人，找到拿但业的时候，拿但业正在一棵树下祷告。那作为一个绅士，拿但业需要等着，那只等到拿但业祷告完了，那他才说，哦，拿但业，哦，菲利，我可以看到这两个人紧扣住对方的手，那好好的握了手，那这旧的传统，他们彼此拥抱，那互相拍着对方的后背。哦，拿但业，那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你了。是的，拿但业，菲利，那我已经好些年都没见到你了。他说我来是要告诉你一个消息，一个你所听过的最好的消息。那是什么，菲利？他说你的脸为什么如此的明亮，我的看起来都不一样了。那任何一个曾经在耶稣基督同在中的人都会被改变的。菲利的看起来像一个完全不同的人。那我想告诉你有什么事情发生了。什么事？不要再对我隐瞒这个消息了，菲利。那我是个爱听好消息的人。他说来看我们找到谁了。你找到谁了？拿撒勒耶稣，约瑟的儿子。那我可以看到他脸上的表情，那所传递出来的讯息。他说呢，嘿，等一下，菲利，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那或者说就是那些小宣教团之类的，那种的地方能出什么好的吗？那我想菲利给了他任何人所能给出的最好的答案。他说你来看，你过来自己看一看。那因着他朋友的邀请，那拿但业愿意过去。那如果你到过巴勒斯坦，来看看那弯曲的山路有多远。那毫无疑问，当菲利走在路上时，就现在，那我说说我看到他做了什么。那西门，他走上来就是伯塞大的那个老渔夫。 那当他上来的时候，耶稣甚至只是跟他说了说话就知道他是谁。要是他知道你是谁，我一点也不奇怪的。啊，得了吧，菲利，我相信只是炎热的太阳把你给晒迷糊了。你到底见了什么异端了？你出了什么事儿？哦，只管过来吧。那他们绕过了那座山，那终于来到了那个场景中，也许耶稣正在那儿举行一个小小的祷告队列，在为病人祷告。那他菲利和拿大也一起走上去的时候，那耶稣转过身来看着他，那他望过去，他们都是犹太人，那大的正统的教会站在那里，那他们心里那都很嫉妒。那耶稣回头看着拿大叶，他说看呢，这是个以色列人，他里面是没有诡诈的。那当时所有人都穿着一样的衣服，那他们都留着胡子，穿着长袍等等，虽然永远不知道这是希腊人还是其他什么人。但耶稣说，这里有一个义人，他是诚实的。那这几乎把这个小犹太人给惊倒了。他说，拉比，意思是老师，你什么时候知道我的？那会话说，你一生从未见过我，你怎么知道那我是公义诚实，是个那真正的以色列的孩子呢？你怎么知道我受了割礼，那知道那这些是一个以色列人，那成了与众不同的人的这一切的事儿？你怎么知道的？那听着耶稣在这里边说的，就在这儿，他说，菲利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那这是怎么样的眼睛？山那边三十英里远的地方，我看见了你。那人怎么说？那这代表了整个犹太民族的信徒。他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耶稣说，因为我告诉你这个，你就信我了吗？你将会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儿。那根据路加的描述，那些站在旁边的犹太人，那他们那并不是大声的说，而是在心里边说，说这人是别西卜。当他们看到了他的事工，你知道什么叫别西卜吗？就是一个魔鬼，一个算命的，那一种来自魔鬼的大的能力。那他们说这人是别西卜。耶稣对此怎么说的？他说，你没有说话干犯仁慈还可得赦免，那唯独说一句话干犯圣灵的，那圣灵来做了同样的事儿。你在稍后的那查考中，我们会明白，当他来做了同样的事时，说一句干犯的话，那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因为他们称神的灵为污秽的灵。难怪我们要准备接受审判了。那注意，那犹太人是如何认出那是神的儿子呢？如果耶稣在犹太民族的人面前显明了自己，那这只是在犹太人时代结束时向他们显明自己的方式。那如果那是昨天对犹太人的耶稣，那是今天对外邦人的耶稣。那记住，他从来没有在外邦人面前做过这样的事儿。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不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因为他们现在有他们的时候。但他是一样的，他要做同样的事儿。那我们知道有三个种族的人，那就是寒山雅佛的人所转变成的犹太人、外邦人、撒玛利亚人。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发现那他先是在下到耶利哥的路上，然后又往上去，那要到另一个叫撒玛利亚的城去。那大部分门徒离开， 然后有一个萨姆利亚夫人坐在井边，那在井边，那当耶稣上来，门徒们都离开了，应该说是那夫人过后，那上来耶稣对着说，夫人请给我水喝。那夫人开始同着交谈说，我们这儿有种族隔离的律法，那我们撒玛利亚人跟你们犹太人没有来往，那我们彼此不认同，那你为什么找我要水喝呢？他说，但你若知道跟你说话的是谁，你不早求我要水喝了，那我也必给你水，这水是你不用来这里打的。那对话继续着，这么谈到了那口井，井有多深，那先祖雅各挖了井等等，那耶稣在做什么？接触夫人的灵。那然后当他找出了夫人的问题是什么，他说，夫人去叫你丈夫也到这儿来。那夫人说，我没有丈夫。他说，你说的不错，你有过五个丈夫，那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那你这话是对的。他说了什么？那这是个撒玛利亚人，那仔细听，不要错过这个。他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知道我们撒玛利亚人，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的时候，他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他会做你正在做的这些事，但他不明白他是谁。他知道这将是弥赛亚的迹象。那耶稣说，这跟你说话的就是他。他跑进城里说，来看一个人，他将我素来所行的都给我说了出来，莫非这就是那位弥赛亚吗？如果那是昨日的耶稣，那是今日的耶稣，他昨日今日是一样的。那我们发现有一次的穿过一大群人，那个小妇人触摸到他的衣裳，因为他心里说，因为他相信，那他不认为就像任何要在神面前那活得正确的人一样，那被认为是古怪的人。而他说，如果能够摸到他的衣裳，我就必好了。他触摸了耶稣，耶稣停下来，他说，谁摸我？彼得责备他说，整群人都在摸你，师父。他说，但我觉得我虚弱了，有能力力量从我身上出去了。他环顾四周，只要他找到了那个女人，那他就解释给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那是昨日的耶稣，如果他今天是一样的，他也会做同样的事儿，要同样显明自己，同样彰显自己，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他是一样的。你说，伯纳弟兄，这是圣经上说的吗？是的，先生。新约圣经希伯来书里面说，他现在是大祭司，坐在神的右边。他此刻是一位可以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他当时被软弱的感觉触摸时所行的，他现在也同样要行。如果他是同样的神的话，先生们，我们想要见耶稣，他通过他的枝子在做工，他不只是通过一根枝子做工，他也通过他所有的枝子做工。他不能只通过一根枝子做工，无论神在一个地方能做什么，如果没有一群会众在那里接受相信，事情永远不会有效果的。耶稣甚至对那个妇人都一无所知，神之前没有给他看过异象，但他说过，如果神没有让他看见异象，他不会做任何的事儿。你相信吗？那让我们多花一点时间看看几天后的事儿。他经过比士大的池子，那里躺着许多瘸腿跛脚瞎眼枯干的，那注意看他，他蛮有能力，神在他里面，他走在百姓中间，那绕过瘸腿跛脚瞎眼枯干的人，他从台阶上下来，来到池边，人们在那边等待天使的搅动的水。 那在每个时代，神在地上都有一些代表来行身体的医治。那位天使就是，很多人认为他们是迷信，有人认为这是，那里哲学家认为那是水，是风，然后绕过那里搅动了池水。那圣经说那是个天使，他们等着下到水里来验证他们的信心。当他们在那里等候的时候，耶稣经过那里，绕过瘸腿瞎眼瘫痪枯干的人，来到了一个躺在垫子上的人面前。那多少人知道垫子是什么？那我就是在一个垫子上长大的，这是一个放在门口的那小的旧被子，一个垫子。那到了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知道这人已经这样有38年了，他不是瘸腿的瘫痪的瞎眼的，他只是有一个长期的疾病，也许是肺结核，也许是前列腺的问题，但是慢性病，那不会要了他的命。他得这个病已经38年了。那时候耶稣从这些人身边经过，来到这人那里医治了他。那个人就在安息日收拾起他褥子。那耶稣被质问，那约翰福音第五章，那还是在约翰福音那五章十九节，如果你们要记下来的话，五章十九节耶稣被人质问，那听听他说了什么。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此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但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此也照样做。那换句话说，我什么也不做，直到父先告诉我要做什么。那小这都是，那没有一个肉身能在神的面前得荣耀的，神在基督里。那么如果基督在你里面，那你的信心就会像在基督里的信心一样，你们会相信父，因为你们是神的儿女，是借着耶稣基督得了名分的。以弗所书一章五节，那预定要借着基督得儿子的名分。那注意，那是昨日的耶稣，那他是那样彰显自己的。那我要在这里结束了，直到明天。那瞧，他是怎么样犹太人认识他的？通过告诉腓力，告诉拿单叶，那在腓力找到他之前，他在哪里？在树下祷告，或者不管他在做什么。那毫无疑问，那腓力曾对他讲过，耶稣能做到这个。那你相信他现在还能那么做吗？之后他向撒母耳尔显明自己，那也是用了同样的方式与个妇人交谈，直到他发现了妇人的问题，并说出了妇人的问题是什么。那的妇人就宣告说，那他知道弥赛亚会这么做。那你有没有注意到，当耶稣进城的时候，他没有在城里举行任何医治聚会？为什么？他知道在五旬节后会有另一个人下来，一个小执事，他有一个，那就是腓力。那他在那里会有一场真正的复兴，那你记得吗？医治病人赶鬼，因为神的道已经传给了他们。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所以那如果他要以同样的方式彰显自己，那如果当时他这么做，那是为了向犹太人、向撒玛利亚人显明自己，而且禁止在外邦人面前这么做。那因为保罗在多年以后才会转向外邦人。那么，那我想问的一件事，在外邦时代结束的时候，如果基督是一样的，他是否有义务在外邦人面前彰显自己，就像在犹太人面前一样，让人知道他还活着？这是同一位主耶稣，今晚活在我们中间，显出迹象、奇事和神迹呢。那我们这里有他的照片，那你们许多人都见过了。那我们没有时间给你们讲那张照片了。那个并不是我的照片，我是你们的弟兄。但这个曾被人质疑，那什么？那对我来说，那是同一位神， 就是用火柱引导以色列孩子们的那位。我们都知道那是罗格斯，那是立约的天使，也就是基督，是带领以色列孩子们的。那基督是这么宣告的，他说那他是那位我是，他在那燃烧的荆棘里，他是旷野里的磐石。那的火柱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在这里的时候他说，我从神那里来，我往神那里去。那在的时候是埋葬复活后，当他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向保罗显现时，那他又来了，那同样的罗格斯在火柱中彰显自己。那接着那保罗说，主啊你是谁？那光如此的明亮，把保罗的眼睛都弄瞎了，然而站在旁边的那些人却看不到。那对那些神要启示的人来说这是真实的，但其他站在了旁边的人却什么都不知道。那他说，我是耶稣，圣经这么说了吗？他说我是耶稣，用脚踢刺是难的。那这一火柱的形式来拯救彼得脱离了火窑。那我听过许多天使的事情，那么听过约瑟史密斯，那我们都知道，但是一位真实的神的天使会为神的话做见证的，他绝不会偏离神的话。那在旧约，要是一个先知说预言或做梦的做了个梦，他们有个方法可以证明那到底是真是假，那就是在一个属灵的启示来到的时候，那他们把那人带进圣殿，那乌灵和土明亚伦的胸牌，那象征以色列孩子们的十二块石头。当他们开始发预言或说出他们的梦的时候，如果那些光那聚集在一起，那形成了一个超自然的，那神总是用超自然来回应的，他借着那些光来彰显自己，那是超自然的事。如果乌灵土明回答了，那任何一个读圣经的人都知道，那他们就会接受那个，那说的是从神来的。如果他没有在光中显现出来，那就不是从神来的。那当亚伦的祭司之分结束时，那乌灵和土明也跟着结束了。那个乌灵和土明，那神有另一个乌灵土明，那就是他的道。那当一个先知发预言，那或者一个传道人讲道，那或者一个传福音的人讲道，那或者一个梦被说出来，或不管是什么，那如果这不是按着道来的，这就是错的。这个是神的乌灵和土明。那如果那个天使，那他已经宣告了自己，并且已经证明了，如果他没有在人的肉身中宣告自己是拥有同样的本性，那有同样的灵，那行出他在地上时所行同样的迹象，那就是一个错误的天使。但如果他宣告自己是一样的，那就是基督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在教会里彰显他自己。那这是我知道的对神话语最清楚的理解了。那你必须要知道，那是一个灵，肉身不能做那些的事。那是什么？葡萄树枝子，葡萄树里的生命也进入了它的枝子里，它通过它的葡萄树来供养分给枝子。它就是这样宣告自己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因为它说我是葡萄树，那现在是圣灵，那基督为灵的样式在你里面，用它的灵给你力量，让你相信神，它所做的一切就像他在圣经时代的一样，那是要来彰显自己。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要不做的时候世界不再看见我。那多少人知道他说过这话？那是指不信的人，但你们却要看见我，只是指信徒，因为我人称代词，我要与你们同在，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所做的事你们也要做。那英王钦定本里边说的事你们要做比这更大的事。但如果你把它追溯回到希腊语词典，你会发现这个词的意思不是更大，而是更多。你不可能做得更大，它阻止了自然，那医治的病人是死人复活的，那不可能做得更大的。但你可以做得更多，因为它会在它的教会里如同葡萄树在他的枝子里，在整个的世界都是一样的。吼吼吼。 那让我想到这个，那他如何应许要怎么做？那告诉我过去的那个犹太人，当这事在他面前显现的时候，他是在哪里明白的是弥赛亚的迹象的？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是怎么知道的？跟今天信徒知道的方式是一样的，这是神的应许，我们在寻找这个应许，我们正在漠视了，那能力又回到了子粒里，教会正在使自己准备好，那站立起来，等到耶稣来的时候被带到荣耀中去。我们相信他在这里，我不是说他一定会的，我不知道他是否会愿意。我曾经站在几十万人的面前，一次就有50万，我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可兰经，那我说其中一个是对的，另一个是错的。我说你们刚说完，那里在那等待某人，那我就在印度登陆，那这事就发生在那儿。那所有为了公会的主教们，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那儿见到了我，还有五旬节派的弟兄们，那些许多大的教会，他们说的方丹先生不是要你来这儿做宣教士，我们在2000年前你们还没有立国的时候就已经有圣经了。大家说这是不是东方的书，你们西方人不明白的，那不是不考虑我们所受的教育，但这在很多方面是真的，因为这是一本东方的书，有东方的习俗写的，没错。他说我们知道这道，但是我们明白神将他的灵给了你们美国佬，他让这本圣经重新活了起来。他说这才是我们想要知道的。那当晚在被印度的17个不同的宗教，那他们每一个都反对基督宗教，在他们接待后，那天晚上在伊斯兰教徒面前，在他们酋长面前，那每一个人都闭上了嘴。神的极大的怜悯将势力赐给了一个瞎了20年的人，站在那里，那是谁从哪里来，甚至他的名字都拼写了出来，那名字根本念不出来。这我就看见那像有几万只黑色的手举起来，接受基督做他们个人的救主。在南非的德班，我在那里的上一次的聚会上，在讲台上发生了一些事儿。那么作为白人站在这里，我们充满了迷信。那么我不是说的是心灵感应，他们说的是别的这个那个别的什么的，我搞得可怜他们都不知道该相信什么了。但他们是异教徒，那他们站在那儿。那么多少人记得艾弗伯斯沃斯博士？我们肯定记得伯斯沃斯的兄，那几周前回天家了。但是这位老人站在那儿，那么看来有什么事在讲台上发生，那么开始被触动了。那么时间仔细跟他们说了，当我看到3万个原始的异教徒把这么的偶像摔碎在地上，在一次祭坛呼召里就归向了耶稣基督。哦，我多想那不久前，那坐在一个小聚会上，那浸信会教堂给我安利的戴维斯博士告诉我说，失去了理智跟一帮圣果轮一块混去了。我多想站在那里说，戴维斯博士，你所称为狂热的，我们浸信会教会花了几百万美元在那边的宣教士身上，而我们发现他们带着什么，脖子上挂着一个标签，身上揣着个偶像。哦，他们是基督徒式的啊，那如果阿摩亚那边看不见的神失败了，那这个不会的，这是因为基督教会的软弱。但当能力的种子复活的基督彰显出来时，这个问题就解决了，那偶像被摔碎了，3万个异教徒，那比浸信会在150年的宣教中赢得的还要多。只要一次，因为这是基督说发生的事，我们正活在那个时候，活在那个日子，现在是我们被造访的日子。朋友们，时候比你们想象的还要近了，让我们祷告。主神啊，我多么的感谢今晚有机会对这里的几百个信徒来传讲，你伟大的同在从未离开我们，你仍然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运行并完成你的事工，教会正在向前。神的，今晚我祷告，求你用你的同在来给这里的每一个人加添力量。主耶稣，求你来到我们中间， 来做这事儿，就是那受死埋葬复活前所做的事。格留巴和他的朋友就是这样知道你从死里复活了，他们整日与你交谈却没有认出你来。但当你做了一件事儿，就像你被钉十字架前所做的一样，他们就知道你是唯一一位能这么做的，这必定的是你。他们就认出了你。今晚坐在这里的可能有许多的灵魂在某个教会里边服侍你多年了。哦，主啊，你已经跟他们谈过，你也帮助过他们，现在求你自己在今晚成为真实的，彰显你的同在，就像你们钉十字架前所做的那样，让他们怀着坚实的见证回到自己的教会，握着牧师的手说，牧师，我更加坚定的为我们的主做工，给我些事儿做吧。主啊，求你应允，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的目标还有动机，不管他们是否正确，愿这座城市产生一次老式的复兴，能席卷成千上万的灵魂，使他们跪下来。放在这整个地球因恶人的手成为坟墓之前，求你应允我们，我们是被神命定要这么做的，因为不信的世界已经走到了尽头。佛，我们现在祷告，求你按照你的道彰显你自己，因为我们是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现在那我们再祷告一下，主神啊，这是任何人所能做到的极限了，接下来必须得是你了，永恒的神啊。刚才有成百的手举了起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参加聚会，首先我们把道摆上，让他们看到这是道，是神的应许。现在父啊，愿你今晚像过去的时候一样彰显你自己，这样人们在那伟大的日子便没有借口了。主啊，求你帮助我，当我们降服于圣灵的时候，愿我们被圣灵引导，我们祈求你把这胜利赐给我们，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无论谁是这上面的工程师，当异象出现时，那在处在潜意识的状态，那多少人知道这个？当然他们知道的。那多少人知道一个异象就让神的儿子虚弱了？一个异象就让丹尼利头疼了多日？一个异象让以利亚在旷野徘徊了40天？吼吼，那是何等的时候，就神的恩典允许这样。那你能站起来吗，先生？那威尔利兄，如果那你愿意站上来，那到队列旁边来。那现在要真正的敬畏，不要动，安静的坐着祷告。是的，那谢谢。那站好点了吗？能不能听到我说话吗？那上到讲台上的原因，那这只是一群那跟我在一起的人，那我知道这些人当中每个人的情况。那你可以把人放在我身边的，没事的，但不会的，那会很艰难。巧，因为当圣灵能高一来，那都会让每一个魔鬼尖叫。那根本没必要解释的。今晚有多少人看过这张照片？你们看到了吗？请举起手来。他把照片带来了。华盛顿特区联邦调查局指纹和文件部门的负责人乔治莱西。我想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先生。那如果是这样，那能举起手了吗？让我们知道。我不认识这个人，一生从未见过的。这对我今晚刚读过的经文是个完美的例子。菲利和拿丹叶两个人，拿丹叶正站在我们的主的面前，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如果这个人病了，比如说他得了癌症，得了肺结核或什么疾病，那如果我去说，那弟兄，主所说，弟兄，哈利路亚，你已经痊愈了，去相信主，他甚至可能不愿意再站在这里，他或许是个批评的人。那瞧，那或许是，如果是的话，你看会发生什么？ 但如果圣灵愿意来告诉了一切的事情，就像他告诉拿单叶一样，那就会知道那到底是不是真的了。那些隐藏在他生命背后某处的东西，他就会知道那是不是真的。他可能会怀疑我别的，但他不能怀疑那个，因为他知道让他来做审判官，这样做对吗，先生？那是对的。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吗？我们可能出生相隔很远，也许相差很多岁，但我们是第一次见面。那现在我想问你，如果主耶稣，那我们两人都说，那么以前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如果基督会来做同样的事情，就像他遇见拿单叶和腓力一样，就像他在圣经里面做了一样，这里有多少人会说我要爱他，全心的相信他，愿举手说我要爱他，相信他们？那现在你们祷告。那我只想那跟你交谈一会儿，就像我们的主在井边坐着那样。为了讲到这那短小的聚会那很困难，那经过几个晚上把福音摆明出来，让人们看到这是福音，然后事情那才就不那么难了。那这样我可以直接进去，威尔博士可以讲道，然后再在后面那进来，那马上开始为别人祷告。但像现在这样在讲道并试着，那这是两种不同的，这是同一个灵，这是两个不同的恩赐，是同一个灵的两种不同的彰显。那如果主耶稣向我启示你来这儿的目的，那你就会相信。那如果你病了，那我无法医治你。那如果你需要钱，那我可能会给你5美元。那如果是家庭的事，我不知道。那你知道我不知道的？没错，我不知道，但神知道。如果他能应允，那你就会接受，会这么说，他们会接受。那我只想问会中一些别的东西。那如果他要这样启示，有多少人会为自己相信？你自己会相信？那圣灵看见了。那你说你为什么拖延时间呢，庞南弟兄？为了那更高？是的，完全正确。我不认识这个人，也不认识你们任何一个人。你们只要继续相信，祷告说出啊，对我说些什么。我正在等着他。如果他不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手按在你们这些病人身上，就是这样。那如果会众还能听见我的声音，我看到这人正忍受着极度的神经紧张，极度的紧张。那这是他想要祷告的其中一件事，但是还有别的一些事，那是有关使用他的手，他的左手受了伤，那是由电锯造成的，他的手那被电锯切断了里面的神经，这是主所说的。那如果是这样请举手。那现在去相信吧，一切都会接受的，神祝福你。那现在有信心，只要相信。年轻的律师，我想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刚才我所讲的，那你相信的是真理吗？你相信？我对你来说是完全的陌生人，但如果耶稣基督会启示，那就想到这又是一个案例，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就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和井边的妇人那样，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那我们在这里，那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那是他跟那个妇人第一次见面。但你知道妇人的问题在哪儿？如果神要向我启示出你的问题是什么，或者你的一些你很清楚而我不知道的事情，你会相信吗？那你也是非常的紧张，那你全身都疼痛，那的疼痛是由女性的腺体引起来的，因为你前段时间那在这里边做了手术，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好过了，你身体下面的那个部位疼痛。你不是从这个城市来的， 也来自另一个城市，那看起来像是印第安纳州的苏格兰。没错，你现在相信吗？那就回家去得痊愈吧。神祝福你，父神的求你垂听。你好吗？那边的律师坐在最后一排的，你怎么想的？你相信这是从神而来的吗？你一直在努力想要进来，那里在祷告要我教导你，那里不是为你，而是为了那个孩子。是的，如果神向我启示问题是什么，你会接受那是来自神的吗？你愿意吗？如果愿意请举手。那是惊觉，你相信吗？就是那个，如果是真的请举手，不能手按在了身上。神的天地的创造者，就在刚才就触摸了你的衣裳，他把手按在这孩子身上。耶稣基督的名，我斥责魔鬼，因为对这孩子造成了这种的伤害，奉耶稣的名义愿他离开。阿们。那你不要怀疑，你触摸到了什么？你触摸的不是我对吗？你触摸的是一个了解你的人，那么可以被你软弱的感觉所触摸的大祭司。对神要有信心。你好吗，律师？如果主神向我揭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我是他的仆人吗？那里因为某件事情像被撕裂了一样，我看见你在走路的时候手像这样握着，你经过一个房间，那里那窗帘在浮动，那里在来之前祷告祈求你今晚进入这条祷告队列，因为你正遭受极大的痛苦，你得了肿瘤，那肿瘤遍布你全身，在你的肺里肾里，那借助的方式压迫着你，这样的把液体压在你的心脏上，导致你有心脏病。这是主所说，你相信他会使你痊愈吗？那就去吧，如果你有需要。你相信吗？你们在底下的会众要有信心，不要怀疑。你好先生，你相信神？那如果主神向我启示你来这的目的，你会全心的相信吗？那我不可能认识你，也不知道你任何的事情，但全能的神知道。你相信你在这之后就能吃晚饭了吗？你有胃病，你相信在孩子身上的疝气能得医治吗？你不是来自这个城市，你来自另一个地方，在印第安纳州叫 Jewel。 是的，你是个福音传道人。那牧师，那哈伯德先生，这是你的名字，我曾从未见过你，这是第一次，回家去吃晚饭吧。对神要有信心，不要疑惑，如果你能信，凡事都可能。你全心相信吗？你相信神会医治你吗？ 耶稣说，如果你能信，那我刚刚有点被打断了，那等一下，那这个人在屋子的某处有一个连接，那是那儿的那个女人，是你在祷告，这是你丈夫，没错，你相信神会医治的糖尿病让你痊愈吗？你相信他是那位认识彼得的同一位神吗？那告诉你先生和太太，你们可以回家得痊愈了，你们两个都可以走出这条队列了。你相信主吗？那听着朋友们，那里就是他。现在敞开你的心，只要把心敞开，就是神的道。那发生了什么？被我们软弱的感觉所触摸。如果告诉你坐在那，你的后背的疾病离开了，你会相信吗？那就欢喜上路去呗。就像心脏病一样是神经紧张的毛病，你相信神医治你了吗？那欢喜的上路，全心的说谢谢你主啊。你相信神医治你的胃病，身体痊愈了吗？去吃晚饭吧，为了神的荣耀你痊愈了。不，我不是在读人的心思，那人记住你的想法已经被揭示出来了。那坐在这里看着我的先生，就在那个黑发的人旁边的，你有祷告卡吗？你没有。如果告诉你你的问题是什么，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你真的相信对吗？就是这样，坐在旁边刚好是你妻子，是的，他喉咙有问题，你有疝气，如果是请举手。好的，那去接受你的医治吧，全心的相信。我挑战你们的信心去相信。来这里，来这里，那把那个人带过来，那把手放在我手上。姐妹，我一生从未见过你，如果神告诉我，那看这边，那把那种心灵感的想法从你的脑子里边清除掉。如果神告诉我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他们？你会？你有妇科病，妇女病，没错。如果是真的请举手，你曾经有过，现在没了，欢喜的去吧。你相信心脏病离开你去了吗？那欢喜上路去吧。那瞧姐妹说，坐在那里哭着告诉那里全心的相信，你坐在那里把爱哭祷告，瞧挤进来你触摸到他了。好的，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你相信吗？好的，你肠胃的疾病离开你了，可以回家去得痊愈了。那是你的问题，那等一下，你怎么看？那你说同样的事，你相信神能治好你的肠胃吗？是你痊愈吗？你全心的相信，是的。站起来，已经结束了，欢喜的去吧，去欢喜吧。那里面年轻的女士，对的，很好，前面告诉的，那里麦克风，那里一直以来的脊椎的问题，你相信的已经消失了吗？如果你相信，好了，那就站起来，全心的相信，取得痊愈吧。只要你能信，你觉得那个心脏病怎么样？你相信他会离开你吗？欢喜的继续前进，说谢谢你主。好的，先生，那过来一下。那你想吃东西吗？去给自己买个汉堡包吧，神祝福你。那先生很紧张，也是个思绪很多的人，总是担忧还没有发生的事，这样你的胃里边有了消化性的溃疡，那食物会反酸，现在已经没了，去吧，全心的相信。 那关键在神圣荣一治的圣灵相信吗先生？那欢迎写的去说谢谢你主耶稣，然后得痊愈。你相信神会医治你的心脏病吗？全心相信吗？写了欢迎写了过去说谢谢你主啊，用耶稣的名我挑战你们的信心，你这样的方式相信，多少人全心的相信？那你们说我真相信，他还能做什么呢？那不必再多叫更多的卡了，那事情可以继续下去，那直到我倒下去。但这是神的应许，你们相信这是他的应许吗？你们相信他在他的同在中吗？那就低下头来。你知道这必须得来自某种的力量，那么那就会像他那个时代的犹太人那些正统的不信者一样相信说那是别西卜吗？那你就会得着他的奖赏。如果你相信那是神，你就会得着神的奖赏。那现在我们祷告的时候，你相信永恒的神呢？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主耶稣的灵。哦，我祈求你神呢，现在是怜悯医治这里一切的疾病，我们怎么还能再怀疑呢？你的同在就在这里，你就彰显了你自己，你就在你的道中，让你的道活了起来，每个应许都是真实的。所以说那唯一使人不能得到医治的就是怀疑了。此刻愿每一个怀疑都被挪去，愿圣灵席卷每一颗心，现在将他的同在倾倒在那里，让他们知道你是医治者，让他们都得痊愈。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你们相信你们已经得了医治了吗？你们接受你们的医治吗？他还能再做什么呢？他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如果你们相信你们得了医治，不管你有什么问题都站起来接受他做你们的医治者，站起来。你们想要相信的想要举起手来感谢他，说赞美他的名，把赞美和荣耀归给他。直到一生现今可见满有同情的耶稣，他发恩言与人忧心，别无他名为耶稣。只要举起手来把赞美归给他，说主啊，我感谢你医治了我。